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新年各地公开造反，袭击溜军队，长夜中进，蓝色春晚同机械人狂欢，中共末路征兆。赖清德为台湾祈福，郑丽文发鼓山祈福，手震不止，带父母赴日观光。网友赞：同政府反住做就啱啦。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2月18号星期三，下边是详细内容。今年除夕各地出现造反情况，而一首名为《踏马迎春》的晚会歌曲亦突然在网络疯传。表面睇嚟，这个是一首典型的喜气洋洋式新年合唱，年轻演员穿着大红服装，电子屏幕显示新年音乐会及某地合唱团字样，节奏热闹，歌词充满祝福语，气氛十足。不过问题就出在两个字，踏马后制俾佢他妈的字样。如果单睇字面，佢系晚年祝福嘅热词包装，但喺普通话嘅语境中，踏马同某句中华发音一样，歌词里边反复出现踏马，我踏马俾你加油，祝你踏马冇忧愁，踏马送祝福，祝你踏马迎春。网友嘅评论区直接哗然，有网友话：踏马迎春究竟是在度祝福，仲是在度发泄呢？懂的都懂，民怨太大，所以一曲唱遍大江南北。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亦转发影片评论，睇住冇问题，听住都几怪。在高压语境下，谐音从来都唔单止是语言游戏，关键在于听个人想听到乜嘢。时事评论员陈破空讲：大家对现实不满，对社会不满，对习近平不满，对中南海不满，都在这首歌中得到宣泄。不单止在歌曲上，北京天津早就禁止放炮仗，尤其除夕晚上不能够放炮仗、放炮竹，甚至最后连电子炮都不给放。但是事已远为，到处的炮仗升起，到处的炮竹升起，特别在天津河北围住北京一圈，到处都是鞭炮声、炮竹声，烟花腾空，甚至有好多公安都加入了。表面上讲是怕发生火警，其实电子枪、电子炮根本不存在导致火警问题，但都不给放，不能够有任何响动。陈破空在节目中讲，有些人要到桥附近去放炮仗，看到警察公安在那执勤，就被警察打个招呼，警察转过身装住看不到。有些地方甚至警察公安跟着一起放炮仗。陈破空分析讲，公安之所以这样加入，大概是跟公安部遭到整肃有关，因为习近平整了枪杆子，接下来要整黄小红这个政法委，公安部亦都是惶惶不安，因为这个政法委是个双刃剑，既对人民亦对习近平。从这个放烟花炮仗角度来讲，中共已经控制不住局势，习近平非常忌讳谐音、除夕两字。再看一下河南亦出事，河南春晚简直是一台中国文化盛宴，众神归位了，被称为驱除马列、恢复中华的特别节目。其中一个节目叫长夜中进、山河月明，八个字意味深长，融入燕云十六星的北宋汴京场景，以及对白譬如呼吁将军们加入行动、还我河山。陈破空认为张又侠被习近平搞掉，引起全国全军不满、全党不满，在河南春晚中体现出来，暗示要军队加入行动，推翻中共统治。习近平上台13年， 那个是长夜漫漫了，要结束了。2月11号中共解放军部发表文章，坚持原则是共产党人的重要品格。这个是第六次批张国焘，他说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同时号召军队里边要发扬斗争精神。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和前五篇一致，都没敢提到张友侠的名字。陈破空讲五大战区还有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还有海军、空军、陆军，所有兵种对张友侠被整肃不表态。而家蔡奇通过军部劝这些官兵要团结在习近平为核心的周围，要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千万不要搞兵变政变。张清文去看部队亦讲得很明显，要运用好手上武器和装备，就是不要乱运用，不要窗口突然向内对准中南海开火，看来漫漫长夜走到尽头。16号晚除夕夜，中共央视春晚引发批评声浪，不少网友表示看到春晚全程没有笑过一次。还有网友披露官方承诺开放真弹幕，不过是大话啫，批评言论根本发不出。另外春晚一反常态，视觉上不再是一片党国红，而是一片蓝惨惨，显得非常诡异不吉利，引起了热烈讨论。首先春晚被大量机械人占据，舞蹈小品类节目都安排了机械人上场，另外小品节目只有三个，上星节目一个都没有，创低了纪录。有网友直言看了今年的春晚，感受到的是无奈无语，尴尬无趣。大家忙了一年了，就想在过年的时候一起欢乐一下，但全程都没有笑点。还有网友周凤讲，现在年味没了，人味亦没了，机械人的节目大量登场，历史上最令人作呕的一场春晚。不单止是这样，男主持人的服装亦大多是深沉的黑蓝色系，看上去面色灰暗，无精打采。女主持人着的亦都是清冷的色系，不似以前着住鲜艳的服装。春晚这一反常现象引起了热烈讨论，有分析认为2026年、2027年正逢赤马红羊劫，中共内斗加剧，政权不稳，当局试图用风水和色彩方面来破解危局，但就凸显了中共衰落的颓废气息。所谓赤马红羊，是讲每60年一遇，多有政治动荡、战争、瘟疫等劫难，所以有赤马红羊劫的讲法。之前中国出现几次异常，一是北京等多个城市满街都挂上了送葬招魂用的黄灯笼，二是冬奥会运动员服装罕见一改红色基调，以蓝白为主。这次春晚抛弃党国红，一片蓝惨惨。就事件评论员回灵霄指出，显然宣传无神论的中共亦相信赤马红羊劫的讲法，否则就不会有上述三件奇怪的事发生。回灵霄认为中共连出三大分招，试图通过各种报告来破解赤马红羊劫，但天意早已宣告了中共覆灭的下场，再怎样乱搞亦无济于事。在除夕前一日15号清晨，北京的天空出现了一轮巨型日云，哈尔滨14号则出现七个太阳，日云和多日争辉现象均被视为不祥之兆，预示有兵变或者灾难，王朝面临崩溃。另外央视春晚推出的所谓吉祥物四马亦被指是末日预兆。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被断播的春晚，14号河南春晚直播进行到一半突然被断播，时事评论员新高地发帖文讨论讲，直播节目中融入了大量中华传统文化元素，譬如汉服、神传文化场景，以及和腾讯游戏暗区突围和燕云十六星联合行动的舞蹈，长夜中进， 主题长夜中进山河月明，这些被解读为隐喻目前中共政局的动荡。天文多数指出，因为近期克逢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被调查，军方高层清洗引发广泛关注，有人将春晚中断播与此联系起身，节目内容触动了高层神经，甚至刻坏习近平。海外民运人士唐伯桥亦点评，河南春晚立意是好的，即使是模仿神韵艺术团演出，但是好事物大家应该学习。据网站消息，神韵是全球首屈一指的中国古典舞艺术团，以古典艺术的方式复兴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神韵目前正在全球巡回演出，覆盖全球五大洲，走进了最少20个国家。中日关系气氛趋于紧张的同时，仍有不少中国民众选择赴日旅游。近日，一名中国网友分享了带父母前往日本旅游的影片，引发讨论。有网友留言表示，同政府反住做就啱了。影片显示，这一名网友一家三口走访多个日本景点，并品尝当地美食。网友表示，透过优惠机票和提前预订酒店，14日的行程平均每人花费10000多元人民币。其他网友见状，除了表示羡慕之外，不少人亦发出自己到日本游玩所拍摄的相片同乐。有网友笑称，无论政府讲乜嘢，反住做就啱啦。日本旅游体验真系好，自然环境唔错，食品安全到位，服务亦好。仲有人透露自己打算3月去日本，因为之前夏秋冬季都去过了，呢次要将春季补齐。另外，一名香港旅行社高层透露，即使政治气氛紧张，但过去2个月香港人赴日预订量持续增长。佢预计今年全年香港赴日旅游人数将比去年多3到4成。佢指出，对于生活喺高压、空间狭小的香港人来讲，前往日本旅游是寻求心灵治愈的重要渠道，加上日元持续贬值，进一步推高日本作为首选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据日本政府观光局的统计，去年香港赴日旅客大约252万人次，这个意味着平均每3个香港人就有一个人去过日本。香港陈女士讲，听讲日本景点的中国游客变少了，旅游品质应该会变好，这个反而令我更想去日本。报道亦发现，经香港国际机场中转赴日的中国游客正在增加。日本方面指出，除了中国直飞航班减少导致便利性下降外，部分中国民众可能认为直接从内地飞往日本在心理上会有顾忌，所以选择透过香港绕道前往日本，显示即使官方态度强硬，民间的交流意愿依然难以阻挡。日本航空公司称，中国新年假期中日航线的预订大约达到80%，只是较去年减少了大约10%，上座率亦保持在 75%到80% 之间，仍然维持较高水准。2月16号除夕夜，台湾出了一件大事，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除夕夜敲钟被神器驱邪影片在 X 平台上疯传，有人讲科学的尽头是玄学，这一次亲眼看到了，不信都不得。昨日法鼓山举办2026年除夕撞钟，为世界祈福活动，而即中敲响象征洗涤烦恼、祈愿国泰民安的108响法华钟。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和环境部长彭启明、考试委员会郑家基等人，每一个人都握住一条和法华钟相连的红绳，而诡异一幕出现了。在钟声敲响后，郑丽文手中的红绳突然剧烈自动震动，当时他显得好惊，换手用力紧紧握住个绳， 先至勉强稳住醒。佢当时拨头发嚟掩饰自己心神不宁，而令人意想唔到嘅系，就喺第108响敲完后，佢手中红绳突然震动更加剧烈。郑丽文就此俾乜嘢突然扯咗一下，身体猛然向前一倾，而企喺佢身边嘅郑家记吓咗一跳，即刻伸出手想扶住佢。值得关注嘅系，只有郑丽文手中嘅绳激烈咁抖动，而现场其他手握红绳嘅人却冇呢个现象出现。呢件事瞬间火爆海内外，大家觉得太不可思议。法鼓山垂直葬钟仪式已经有20年嘅历史，有法师喺边葬钟嘅同时边念诵经文，而赖清德总统亦出席咗呢个仪式，并撞咗前三下钟，而郑丽文撞后三下，但却出现咗如此惊人一幕。呢种科学无法解释现象引爆舆论，国民党回应媒体话，呢个系郑丽文强烈感受到神明嘅感召，而网友普遍唔系咁认为。有人讲呢个可真系玄学故事啦，明显发醒从台上边开始震，而唔系人为手带动令到呢条绳震，人无法带动台上嘅部分嘅绳，睇嚟郑丽文心里有鬼，佛法震慑啦。仲有网友讲，郑丽文嘅政策路线不加掩饰嘅亲共，而同邪魔共产党勾结，等于将灵魂出卖俾中共呢个魔鬼，或者佢身后有邪魔，因此会被神明震慑。呢个系神佛喺清除佢背后嘅红魔附体。亦有网友讲，众目睽睽下，佛前显实相，神佛系要令大家亲眼睇到人在做，天在看，好点醒嗰啲跟随亲共嘅人，快啲回头是岸。据讲，法鼓山嘅法华梵宗中体内外铸刻咗整部《妙法莲花经》同《大悲咒》，一共70152个字。相传邪祟听到佛经，通常会因佛法威德而受到震慑。台湾作家赵晓慧撰文讲，喺台湾政治文化中，垂直葬钟或者参拜神明，都是极其庄严肃穆的场合。政治人物在祭仪过程中，一旦发生任何无法以常理解释的意外，民间会认为是上天警示。他说，类似的空少预言已经有先例。2023年底，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的侯友宜在高雄万兴观参拜，献祭时一个弯腰鞠躬，礼盘上的礼花竟然当众掉落在地，结果侯友宜总统大选失利。而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在2008年亦曾在法鼓山撞钟时扯断红绳，结果他在8年任内，台湾经济出现 22K 新知，股市面临8000点保卫战，以及过度依赖中共市场。如今郑丽文手中的红绳出现这种诡异的自主震动现象，不免令人联想，这个是否又是一个100年老店崩盘的信号。他说，这个垂直撞钟的征兆信不信由你，但国民党现在气势低迷，民调低迷都是真的，郑丽文手中那条红绳震出的不单止是神秘异象，更是国民党群龙无首自乱分寸的哀鸣，而选择这样一个人来领导是天意显示的败仗。世界十字路口节目主持人唐浩发表文章讲，曾有高人同我讲过，中国共产党就似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讲的这样，背后真是有幽灵或者邪灵，只要同中共走近或者加入中共组织，会被邪灵跟上。睇到呢次郑丽文异样举动同恐惧，我想可能真系印证咗高人嘅讲法。而外界认为，近年嚟台湾一啲议员已经不加掩饰走亲共路线，甚至不惜阻挡保护台湾嘅保命、国防预算等等。而民间有一句话，跟住共产党跑步进入火葬场， 为各种利益追随中共红魔，业力巨大，不单止会被红魔带走当党夫，还要受众神审判。而多数人被红魔附体，冇明显显现，因为邪灵系唔想俾人发觉。而呢一次神用郑丽文警示嗰啲拥护中共嘅人，赶快切割中共。大纪元曾推出嘅《九评共产党》一书认为，共产主义并唔系一种人类社会正常产生嘅思想，而系一种外来嘅反自然、反人类嘅邪恶力量。佢唔系人创造嘅，而更似系一个附体喺人类社会中嘅邪灵。我哋称佢为中共红魔。因此，我亦呼吁仲未三退嘅朋友，快啲去全球退党网站发表声明，退出中共嘅党团队组织，为自己选择美好嘅未来。你觉得郑丽文红绳事件系唔系偶然嘅呢？仲系有神佛喺度警示呢？亦请分享你嘅睇法啦。
中共官方最近发布了一批新的人事任命名单。另外，从今年1月以来，中共捉了将近50名高官，另外有9名政部级官员落马或者是被处理，密集度之大令人震惊，显示反腐败已经不是法律问题，而是心理战、结构战。高官没有安全边界，退休不保，关系网成了罪证。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孙其信被免职，陈慧被任命为新的校长，王瑜被任命为兼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李晓龙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职务，免去曹俊的退役军人事务部副部长职务，免去黄晓珍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职务，免去张忠军的国家行政学院教育长职务，任命余俊生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任命张忠军为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任命张世明为安徽省政协主席。有多个评论就认为，这个讲明了中共现在是到了各派混战时期，习近平的中共不能够不安排可靠的人掌管了党政军在各部委和地方上的重要位置。习近平现在的日子越来越难过。2月10号，习近平在北京八一大楼以视像的方式慰问有关部队。同往年不同，习近平今年未亲自到部队和官兵见面。观察人士就说，习近平极其恐惧，连来北京做show都不敢了。这个释放出极其不寻常的信号。2月13号，中共党媒报道了中央领导看望老同志的消息，报道罗列了125个名，并且说他们都拥护所谓的习核心。旅居海外的内蒙古前官员杜汶在 X 平台发帖文嘲讽说，又没有开会通过什么决议共识，哪里来的这么统一立场呢？看来老人家又被代表了。2月14号，中共政治局常委他们照例参加过年的团拜会，央视播出的画面显示，他们出场那时是强作笑容，坐低之后就基本无笑容，看不出有任何节庆的气氛，倒是丧气十足。时事评论员中原2月15号在大纪元撰文分析说，习近平突袭张又侠和刘振立的做法，打破了中共的潜规则，加剧了内部的分裂。这个时候应该确实是很害怕政治对手亦对他发难或者是报复。中共内部分裂之后的局势难平，或者仲喺度各自唔服气、僵持，甚至系剑拔弩张嘅状态。喺咁样嘅情况下，中共高层当然系惊对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啦。 中共唔将人当人，亦唔将官员当人。喺中共嘅眼里面，乜嘢敌人、亲信、官员都系棋子嚟嘅啫，只系作为工具罢啦。一旦独裁嘅权力无限扩张，关系网成为最大嘅风险。最近落马或者系被处理嘅政部级官员当中，包括浙江前书记易连华同埋内蒙古前书记王丽霞，中共对佢哋实行满门抄斩、株连亲友，乜嘢父母、配偶、兄弟姐妹、好朋友、秘书一律斩草除根。尽管你之前公开嘅，亦或系私底下点样高呼两个维护、两个确立、四个意识啊嗰啲嘢，一啲都唔留情，唔好指望东山再起，或者系留得青山在啊！内蒙古前官员杜汶就举咗几个案例，佢话国税局长萧战武个女被折磨坠楼，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刘卓志个女北大高材生坠楼，乌海市长陶淑谷个女坠楼，易连红被 AI 锁定，包括佢个亲孙仔同埋佢个女。杜汶引用佢嘅朋友嘅话讲，纪律委员会有 AI 系统，全流程覆盖，线索梳理，策略制定，笔记管理，进度跟踪。杜汶举例话，鄂尔多斯电影局长张建强向商人借咗200万，系有借条嘅。纪律委员会就逼嗰个商人叫佢改口话系行贿，张建强就唔认，咁佢个女就被威胁要俾佢戴铁帽同埋戴脚镣游街，张建强就即刻崩溃，就改咗口啦。新门土地局长陈建强被关咗30日，佢都唔肯招认。佢80岁嘅老母亲呢就被双规，播放一啲假嘅打佢母亲嘅录音。陈建强就发癫咁撞门话：我交代唔好打我妈。易连红呢个见惯世面嘅，亦都顶唔住，佢个老婆同埋个孙全部被捉咗，仲抄咗佢家。过咗3日，佢就全部都招认啦。呢个唔单止系高官嘅悲剧，更加系体制嘅镜像。2026年开年清洗已经成为新嘅常态，从军方到地方，从现职到退休，无人幸免。杜汶话，这个模式不单只是高官，老百姓亦难逃。纪律委员会 AI 锁定软肋，亲情绑架无所不用。在这种环境下，普通老百姓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商人系统性地撤离，官员全面不作为，社会陷入长期沉默观望。独立时事评论人蔡慎坤呼吁，在屠宰场下，任何人都是没有安全的边界，唯有觉醒民意，才能够打破沉默，才能够打破这台绞肉机的轮回。时政观察人士认为，中共对每一位高官的认定随时可以改变，现在整个官场恐怕个个都是提心吊胆。北京的政治混战应该还在继续，马年对中共来讲，混乱的政局可能会出现野马脱缰的局面。跟着继续讲，期待一个真正了不起的中国，同埋讲下东升西降。世界文明将东升西降，这个讲法由来已久，但东升并不是指共产中国。共产党是抑制东升的，中共一直竭力置中华文明于绝地，就好像怀有莫名其妙的深仇大恨，从当年惨烈的文化大革命到近代惨烈的迫害法轮功，中共对中华民族自身文明的任何崛起，无论过去亦或是现在，一律轻则排挤，重则迫害。今日高叫破四旧的中共仍在度叫继承传统，他以为中华文明的实质精神已经没有了，他终于可以狼披着羊皮，不是为了继承， 而是想借壳盗劫。共产党不代表东方，它是来自西方的，是西方眼中有毒的糟粕，所以被当时的西方政治所摒弃。这个是历史事实，无论中共怎样标榜，它真实代表的只是西方文明的排泄物。正如有人所讲，中共的精神文化既不代表东方文明，亦不代表西方文明，它只代表了不文明。中共历史上走过的每一步都证明了这一点。共产党来到中国，真正起到的作用就好像一块巨大的石头重重地压住这片土地，阻止东方文明的种子再度发芽，以这样呼应那个梦想控制全球的魔鬼计划。中共代表不到东升，他已经走入绝路，他在中国造成的社会乱象已经无解，他自己内部斗争已经白热化，不共戴天，同样无解。中共正在这里展现的不是东升，而是自绝。东升是人类文明的崛起，不是照猫画虎抄袭造假，亦不是残民以请的狂魔建设，更加不是人与人互整互害的扭曲社会。今日中国的楼越起越高，但世界看到中国的精神正滑向崩溃前的歇斯底里。在中共的官宣窗口，每年的春晚上，民众看到的气氛越来越接近上个世纪红卫兵狂乱的政治集会。在那种政治口号般的狂欢硬叫中，在对传统文化无知可笑的扭曲演绎里面，你感受不到半点中华文明的文化气息，只看到一个逐不可耐的颓废社会，正在红色病毒的高烧下群魔乱舞。中共向世人展现的不是文化的热情，而是政治的癫狂。那个不是文明在升起，而是灵魂在堕落。那些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高级客，在中共国从来都不稀缺，亦从来都不偶然。因为以屠杀中华文明为使命的共产邪灵，从未想过被中华文明真正崛起。他要的恰恰就是令中华文明斯文扫地。阴险的共产邪灵一直匿在中共团伙这张画皮背后，利用中国人自己的手，在中国人自己的土地上，将中国人自己的灿烂文化毁成一片废墟。岂止是中国，今日共产邪教同源异形的败坏思想已经好像组团的瘟疫一样感染了全球。魔鬼匿在易感染人群的背后，以虚情假意的诱惑愿景，以不顾事实的情绪手段，比如片面、极端、商标、怨恨等等，在全球范围弥漫起变异和仇恨、狂躁和颓废的迷雾。魔鬼在这里诱骗人类背离宇宙生命最起码的生存准则，这个将令地球文明一步步失去在宇宙中的生存权。魔鬼是要毁掉这个世界，魔鬼正在这里毁灭人类。人人不知不觉卷入了一场较量，人人在人性最根本的善恶面前展现着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今日摆在世人面前的最大问题，不是表面上政治权力或者是国家利益的角逐，更加不是简简单单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问题，而是一次次史前文明在终结前所面临的地球文明生与灭的较量。这个是地球文明的 to be or not to be， 存在与毁灭。危机中的西方文明正在这里自保，在这场人类文明保卫战中，西方人类文明能够给东方人类以帮助，但给不到东方最根本的力量。因为东方并不缺少真正强大的力量，因为人类文明更强大的火种神就播种了在东方。以真正中华传统文化为根的东方文明才是真正的东方。东方 是人类文明倍受淘汰的地方，亦是人类文明最坚韧的地方。虽然魔鬼控制中共邪党，以长期虐杀割裂住中国人和传统精神的纽带，但中华民族古老而伟大的精神从未逝去。今日在自由世界，民众已经通过全球文明的神韵演出，感受到那些伟大的精神，那个没有被中共扭曲污染过的真正中华传统文化，被西方世界带来了极深的震撼，带来崭新的觉醒和巨大的力量。泱泱华夏，向来是藏有惊人力量的地方，浩浩神州完全有力量做回真正的自己，不应该继续沦为精神垃圾的傀儡和人狂。中国人和神圣的联结在最深处比信神的西方人重要深厚，它融入在中国人生命的点点滴滴。虽然中共邪教严重毒害了中国人的表面，将中国人表面思想扭曲残害得不似样，但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是有根的，中国人深植于宇宙真理的根，是乜嘢邪恶都割裂唔到嘅。守住上天赋予嘅良知，甩咗中共邪说呢种精神垃圾，中国先至能够真正走上民族复兴之路，中国人先至能够堂堂正正咁做翻真正嘅自己，重振雄风嘅炎黄子孙。中华民族即将醒嚟，佢将挣脱腐烂血污嘅红色枷锁，冲出迷航，浴血重生。当这个古老文明再度绽放出强大的不惑之光，人类文明将共同跨出被魔鬼四面埋伏的绝地，从此迈入崭新的新生。那个是真正令人赞叹，令世界心悦诚服的东星。今日是地球文明的至暗时刻，尤其在妖魔的巢穴里面，每前进一寸都可能费尽洪荒之力。但是引领人类跨出绝境走向未来的火种，在任何困难下从未熄灭。在这个小小星球的各个角落，无数坚定的心，各种肤色无畏的身影，正在这里顶风冒雪向着真理前行。希望的火种正在这里点亮世界，这一切正真实地发生在此时此刻。春天的开始不是始于春暖花开，而是始于第一块冰的融化。人类文明很多强大的火种，神播种了在东方。按照中华传统，大家即将迎来天马腾飞的中国新年。新的一年在共同的披荆斩棘中，让我们亦共同期待一个真正了不起的中国。
大家好，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你知不知道现在的中国有几荒唐啊？银行出手直接出售房屋已经不算稀奇了，现在就连白酒、鸡血石这些抵押品都上了银行的拍卖场。房屋三折都没有人买，年轻人不结婚不生仔，因为无力承担那个梦想的代价。社会萎缩，中国三条底线同时冧紧，房地产不再托底，金融体系失血，人口红利正在变成沉重负债。今日我们就带你一次过看清楚这三大缺口，中国到底怎样。由一个地产爆煲事件讲起，还记不记得北京那栋玻璃外墙空中花园的地标大楼放草地呢？现在它很可能要被出售来救命，因为香港开发商9亿4千万美元的贷款到期了，现在钱还未还得出。根据彭博社的爆料，这笔贷款是属于香港开发商福桥集团的，而用来抵押的呢，就是那栋北京朝阳地产桥福放草地。 侨福集团目前资金短缺，正在苦苦协商延期一年，但是到目前为止，其中一间贷款银行台湾的板信商银仲未点头，时间正在倒数，压力正在逼近。而在同一时间，一间私募巨头机会资本带头的基金亦都爆出2.6亿美元的贷款仲未还，恐怕几日之内就会被宣布违约。而事件所涉及的银行不是细的，好像汇丰、恒生、大华银行，甚至还有几间台湾金融机构都有份。这些银行现在都进退两难，如果同意延期，咁房地产业的烂摊子还是无法解决，但是如果真是违约，咁银行自己都要承担损失。其实早在八月，侨福集团就已经请求过一次延长贷款期，由大华银行带头撑了3个月，但是现在芳草地的现金流根本就养不起这笔债。要知道他们甚至由2024年初就已经静鸡鸡挂牌出售芳草地大楼，不过一直到现在都无人问津。中国房地产的风暴席卷全国，一直没有结束，10亿美元的银行债务危机只不过是冰山一角，下一步会是哪一块骨牌冧呢？侨福集团的个案是不是特别的例子？当然不是，它只是一条支流。跟着下来，我们会见到整个中国的银行业亲自放盘销售房屋，而市场的现实比数字重要冷。在中国有一些房屋现在已经跌到3折，还是没人买，银行不再等法院拍卖，开始自己落场抛售物业，由一线城市到小城县，房屋就好像白菜一样挂在网上销售。这个不是折扣促销，而是整个地产市道失血，银行急于将钱回笼止血。来自哈尔滨的一个176平方米的住宅，在双十一那日以315,000卖出，每平方米1,800元，而同一个屋苑的市场价格是每平方米3,700元。那就是目前中国几间大银行自己跳过拍卖程序，在网上直销楼盘的公司。农行、建行、交行这些熟悉的银行名，现在都开始扮演物业中介角色，因为他们等不及了，等法院排期起码一年，等房价回升恐怕都等不到了，银行需要在年终财务报告之前清晒这些坏账。安徽的房屋中介王先生讲得很直接，说银行现在不出面放盘销售房屋，市场就真的要冧了，真的到了那一日，大家连饭都吃不起。西安中介封先生还讲得更直接，他说现在这些房屋就算3折卖了还未够还贷款，因为很多业主早就已经断供，被列入征信黑名单。深圳中介陈先生就揭露了另一个现象，现在一个中介手上能够掌握的物业几百个是常态，但是平均一个月都卖不出一个，买卖双方都在度观望，个个都不想收拾烂摊子。中共统计局的数据早已经证实，70个大中城市的楼价几乎全面下跌，但是更攞命的不是楼价跌，而是没人买。业主想快点甩手，怕再跌，而买家呢就怕买了楼之后继续跌，根本就不敢出手，于是整个市场就棘死在这里，有价但是没市，买卖双方都互相等对方先崩溃。银行跳过法院直接放盘，看似是激进，其实是无奈，在背后是整个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深层病灶，边个都想走，但是边个都不知道应该由哪里走出去。如果你以为这只是个别城市的事，那跟着下来会有越来越多城市银行加入直销行列，因为下一轮骨牌可能已经开始倒了，只不过你暂时未见到而已。 放盘销售房屋，只是银行清仓止血的第一步。但是当年白酒、鸡血石这些抵押品都被挂牌处理，那你就知道这场的不良资产抛售潮已经蔓延到整个金融体系。中国的银行现在不只是卖楼，还开始卖白酒、鸡血石，甚至成批资产组合抛售，这显示金融体系正在用全力止血，而我们见到的还只是表面。今年已经进入第四季了，一场安静但是猛烈的资产抛售潮正在在中国银行业内快速扩大。不良贷款率上升，不良资产组合规模动不动就过百亿。但是11月14号这一日，中国银行业信贷平台就挂出超过85亿的不良贷款转让，这些贷款大多数是过期超过5年的烂账。有一个位于广州黄埔区的物业，市价值224万，而拍卖底价就只是79万，只是得市价的三分之一。不过这还未是最夸张啊。在兰州，一财一品屋苑过百个楼盘五折出售，结果竟然是零出价直接流拍。为什么？没有人买了，大家都等它再跌。而且行情越来越诡异，银行不止买楼，内蒙古一间农商行直接拍卖白酒，底价63900，而另一间分行甚至挂牌卖鸡血石，开价16万。那不是讲少啊，是因为大量抵押资产已经变成银行的负担。银行不再是债权人，它变成了大房东，也就是说银行由放贷者变成大业主，他们现在要想尽办法清仓自己手上的房屋。根据数据，目前农业银行放盘直接销售的物业超过3400个，而地方银行好像广东农信银行放盘的物业更加超过12000个，还未包括那些已经被拍卖过又流拍的烂账物业。中国这一场资产抛售潮背后是三大压力正在同时压冧银行体系。第一是房地产泡沫破裂，三折出售，楼价还继续跌，抵押品不值钱了，银行的钱回不到笼。第二是地方政府财务失控，银行手上握有大批地方债券，而政府项目根本就回本无望，压力转嫁给金融体系。第三就是影展银行崩溃，以往的非标准化产品理财平台大量爆煲，令投资信心和流动性霎时间蒸发。官方多次强调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句说话一出就证明问题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今年单是被注销的中小银行就多达接近200间，几乎是过去3年的总和。业内早已经看得很清楚，不是要不要发生系统性风险的问题，而是已经发生了。楼市、债市、信贷体系都正在同步失血。当房屋三折都没有人要，当银行清仓也都撑不住楼市，那你可能会问，那下一代呢？会不会有人来接货？好遗憾，答案是他们连仔都不想生。2024年中国的结婚数字创下历史新低，只有610万对，比去年少了1/5，而出生率呢，即使是传统的龙年也都是没什么人生。中国人口正在3年跌，但是真正令人心寒的是背后那句说话，生小孩对我是担责，而对小孩是惩罚。政策鼓励亦都没用，派钱、放宽政策鼓励生三胎，但是效果微乎其微。当局说2025年1月起，3岁以下的儿童每年可以拿到3600元的津贴，但是在中国养一个小孩到18岁就要超过538000元，相当于中国人均 GDP 的6倍。 美国只是四倍，而澳洲就更低，只是两倍。所以即使有那些多补贴，对很多人来说都没有吸引力。更离谱的是，有些地方还反悔，好像安徽六安、蚌埠、徐州这些城市，原本应承的第二胎补贴不单止停了，甚至还要追讨之前发放的补贴。中国年轻人对未来已经没有幻想。彭博社的报道指出，当生活越来越好，这个信念瓦解，那结婚生仔就不再是人生的期待，而变成了一种沉重的任务。有人盘撇，索性选择所谓的躺平或者摆烂，租屋住，嗌平的外卖，日夜颠倒，拒绝竞争内卷。耶鲁大学副教授庄晓露说，对于很多中国年轻人，养细路不是梦想，而是风险。因为生了细路，可能意味着收入下降，被职场边缘化，甚至社会地位的退化。日前一位网友的贴文讲出整整一代的绝望，有18500人点赞。网友说，那就是我不生细路的原因，因为对不住细路。细路出世就输在起跑线，一路内卷，读书读到深夜12点，最后不是累死在写字台，就是累到摊在外卖车。文章最后一句非常震撼，说如果我生了细路，我就是个罪人，我怎敢说我是因为爱他才生他的。中国人口已经连续3年负增长，未来4个劳动人口要养一个老人家，到了2050年，60%以上的人口将会超过60岁。中国整个社会正在变窄、变冷、变虚弱。中国经济曾经靠人口红利冲上世界第二，而家红利变负债，变成政策最不愿意承认的事实。中国的房屋越起越多，而中国的细路就越生越少。那些被催婚催生的年轻人讲出了心底话，我们不是不想结婚生仔，而是已经无力承担那个梦想的代价。中国楼市冧，银行腾鸡，年轻人不结婚生仔，中国正在同时失去3个底层支撑，土地财富无形撑不住，金融系统顶不住，人口红利不再有。当局不断强调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但是很多人心里面都清楚，那条底线已经整整越过了。中国还有多少牌可以打？我们只能看下一张是真相亦或是掩饰。
中国正月重现60年前的天象，川普施压这两国要变天，专家预测马年10大黑天鹅。丙午马年的正月初一和15将发生两起罕见的天象，日环食同月全食，天文学界和民族学者正平息关注这场跨越一甲子的罕见天象。2月17号正月初一，一场日环食将横跨南极洲与南半球部分海域，占住3月3号正月15元宵节，全球多地将迎来一场月全食，届时血月再现，中国大部分地区都能够见到这场月全食。新年第一个先后出现日月全食，被视为极其罕见的历法巧合。上一次出现这巧合是在1966年，亦是赤马红羊劫的起点。按照中国传统文化，例如唐代星占名著《月自占》，日食是不祥之兆，必应验在重大的政治灾难上。而正月出现日食更是极为严重，因为岁首象征一年的开始，如果在这个时候发生日食，象征君道初亏，灾祸更直接更剧烈。例如《月自占》话，日以正月食，人多病。开元占经话，正月日食齐大凶，五谷贵。至于月食，开元占经认为月亮象征神民，元宵本应该是满月， 但是出现传食暗喻民间疾苦和引诱张浮出水面。1966年在正月期间出现了显主日月食，这一年中国爆发了彻底改变国运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社会陷入了极大的动荡和浩劫。眼看着火马红羊年开启，我们普通人首先要顾好自己的身体，这样才能够应对周围的变化。美国总统川普正在令到中南美洲国家重新站队。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发文分析说，过完农历年，世界的下一个大事是川普召集6个拉丁美洲国家在佛罗里达召开峰会，接下来有2个国家可能变天。川普宣布预计在3月7号召开佛罗里达峰会，邀请阿根廷、塞尔瓦多、厄瓜多尔、巴拉圭、洪都拉斯、玻利维亚等拉丁美洲国家领导与会。谢金河发文说，川普先揀这几个国家做核心，就此揭开拉丁美洲重新选边站的序幕。文章回顾上个月美国活捉马杜罗夫妇震惊拉丁美洲，在川普的影响下，从阿根廷米莱开始，一股右翼潮流正直卷拉美。米莱令到阿根廷经济走向正轨，促使智利、玻利维亚先后由右翼掌权。此外，洪都拉斯新总统阿斯夫拉有川普的助力，亦是改变的开端。谢金河最后研判，接下来哥伦比亚、秘鲁可能变天。从2017年起，中共几乎将台湾邦国划光，这次中南美洲各国重新选边站，川普的威力正逐渐展现。在中国马年新年的同时，美国政治杂志进行一项调查，近期访问多位未来学家、外交政策专家、科学家等人，询问他们今年有哪些看似没什么可能，但是一旦发生就足以颠覆世界的黑天鹅事件。考虑到美国中期选举、金融压力、台湾选举等背景，专家认为这一年难以平静。以下是他们提出的10大可能情景。一、 AI 代理系统大规模崩溃，引发供应链、经济与社会运作意想不到的短暂瘫痪。目前高度自主的 AI 代理已广泛应用在商业、客服、物流等领域，专家认为系统同时大面积失控，可能会引发黑天鹅事件。二、叙利亚内战全面升级成区域大乱，一些学者担心叙利亚的新政策可能会难以压制国内动荡局面，导致大规模骚乱向外扩散。三、社会意见分歧崩溃，导致选民无法分辨真假，引发选举混乱。四、普京突然去世，引发俄罗斯权力真空。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教授罗斯认为，73岁的普京近期传出健康传闻，目前他的寿命已经比俄国平均的男性寿命多了5年，如果意外离世，继任者如梅德韦杰夫或帕特鲁舍夫等人会爆发激烈争权，强硬派渴望动用核武吓阻西方，导致俄国内部动荡，甚至从内部流出成更大危机。五、美国其中选举期间或有混乱，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杨安泽认为，候选人如果遭遇突发安全事件，可能成为今年的黑天鹅。六、人形机器人大规模进入家庭和职场，前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普赖巴卡认为，人形 AI 机器人可能在今年开始协助搜救、看护、家务，但是其普及迅速过快，引发大众对失业、私隐和非人存在的深度恐惧，社会出现抗议和分裂。另外还有关于 AI 资料中心导致人类缺水、 AI 泡沫破裂等等，都被认为可能是马年黑天鹅事件。这次的即时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支持、点赞、订阅，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